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蒙，大家好。我们上次这个梯山和赛马两位先生啊，一个德国人，一个希腊人，一个说是在这个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找到一本古希腊抄本啊，是最早的圣经抄本，说什么是第四世纪的，这是梯山先生讲的。但是哎，与他唱对台的是赛马先生，这个人是希腊古文的专家，他说那个抄本呢、你说的那个抄本根本就是我从前在圣凯撒林修道院自己做的，本来要送给俄国沙皇的。那讲着讲着，我们讲到这个啊，圣经长短论，这些抄本当时从德国这个高等批判学里面产生一个说法，就是说越短的呢是越早的啊，越早的就是越正确的。比如说马可福音短啊，就表示呢马可福音是最早的啊，马太福音是在后的。那蒙哥呢就一直有一个说法，是马太福音其实是最早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所写的，马可福音呢是后来为了出去传道方便啊，尤其是写给外邦人的一个简缩本，带着方便容易走嘛。
咦哦，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哟，那你这个就有点颠覆我们原先的想法了。诶，以前的想法总觉得这个马可先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简短的，而且是内参用的，哎，就是大家写给大家比较自己人看的，哎，然后你自己人熟了之后，你再去发展到外面的。哎、
这些人都是没有当过传道人的考古学家，对不对？你看一个牧师，一个牧师为什么会从一个教会换到另外一个教会？
因为跟长老不合啊。
哎，不是啊，他讲的比较好的道就这么几篇嘛，他写下来的就这么多嘛。像蒙哥就是这种巡回传道人的典型嘛，所以到处走嘛，对不对？
哦，哎，对呀、啊，哎，阿江，不然你说待在同一个教会，每个礼拜要讲一篇，哇，那照理讲大概差不多一年，这个牧师就差不多被榨干了嘛。
是啊，所以你看，像我们两个这样世外高人，要做节目也要停个几年再出来做嘛。对
总算我们把停节目的原因告诉大家的，这样是不是？
但这个只是蒙哥从做工的角度来讲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现实也有可能并不是这么发展。
哎，那就看这个赛马先生了。赛马先生当时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图书馆，那人也是小有名气，叫什么迈尔来着，他在帮助他们这个鉴定是在埃及来的，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十来年以后的东西。
哦，就比希奈抄本还早，对不对？
不是希奈抄本，那希奈抄本根本就是个假货。这个东西居然是马太福音，而且居然是希腊文写的。
哦，
那这个就与当时所说的马可福音在先呢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他就已经被抵制，已经不被接受。因为这个一来的话，你了得吗？是不是我们这英国的专家都成了傻蛋了？
哦，之前讲的就被推翻哦。现在说实在话，特别在学术界，谁有这种雅量能够说，哎，我们相信了几十年的东西，然后你出来说我们之前那个完全是一个错误？哎呦，
我们老是很幼稚的从一个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角度来看，人家从开头就不是这个角度。因为这些人包括这个希奈抄本的这些人，那个英国政教里面这些人，他们本来对这个圣经的看法也就是一个宗教，也就是一些古时候的记载，这个到底这个记载是不是神的话语呢？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说法，你们有另外一个说法，我这个说法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要把我推翻了就看你的本事了，对不对？你越推我就越站得稳，我老早就已经布好阵了，所以才会有后来这个希奈抄本圣经大追杀案。我们还有内幕要讲，但是不知道大家听得怎么样、
我就觉得可能很多我们的 听友在急速的流失当中啊。就算是基督徒呢，他听了我们这个节目呢，只有两种想法，一种大概觉得，诶，蒙哥大概是一个异端啊，哎，这个居然这个东西大家公认了，每次讲到这个古抄本居然讲到它的真实性啊，人家已经第一个又开始，
我们会做这个节目就是因为网上有一些的消息中国人看不见，不是蒙哥自己在那搞出来的。
第二个觉得就算这个抄本就算有什么错误吧啊，那反正呢天高皇帝远啊，反正这种查经啊释经学啊都是那个牧师他们的事情嘛，那跟我们普罗巴大众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古抄本不是说呢以前的圣经找不到了现在才找得到，你拿在手上的这个圣经就是最早的原版的翻译，只是说那个原版的原版那个纸啊，不管它是羊皮纸啊是蒲草纸啊，已经流失了，已经不在了，你找不到了。那过了几百年呢，甚至像千年呢，能够找到一些以前人的 copy，那这个如果和你手上的圣经不一样，你以哪一个为准是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手上的圣经就是假的。那你找这个抄本呢就有两个目的了，对不对？就像你俩讲的两种不同的想法，有一种想法是用这个来校正圣经，有一种想法呢是用圣经来看看他们当时还搞一些什么别的名堂。那欧洲从18、19世纪他们就产生了这个，当然这个很多听众朋友要是学这个哲学历史的就晓得他们叫做高等批判，所谓
现在学这类的很少，
学这类很少，多半是像小辈一样学商的是吧，
通常现在学这类的通常可能在烤鸡店里面打工之类的。
这所谓的高等批判呢、简单的讲就像小贝讲的，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来看、对吧、你站在一个比圣经还高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思辨，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找到说你看哎，他们当时有人讲这样有人讲那样，表示你这个圣经是有可疑之处的。那
从、有不同讲法就算是有可疑之处，这个这个想法也不见得对呀、
那就是基督徒来讲，什么叫做古抄本？为这些东西的价值是在哪里？我们手上已经有最可靠的古抄本，那就是你现在的圣经。这些圣经不是某个人发明出来的，只是说我们这些圣经最早最早被写下来，比如说马太写下来，他写的不管是蒲草纸是羊皮纸，那个东西已经不在了。因此呢我们手上虽然有圣经的内容，可是你没有圣经最早最早最起初的抄本。不过那个就应该叫做手稿了啊，比如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那些疲倦你要带来，应该就是指他从前写的这些书信的原稿，那个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甚至没有第二代第三代的抄本。因此当你找到一个很早很早的圣经，比如说死海经卷、那是相当早的年代，你就会很兴奋拿来对照说这个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你就很高兴，是不一样的、不信的人就很高兴。
也不见得不信人，不信人根本连理都不理你了、就是让这些信人信心会得到动摇啊、
还是有的，至少在比较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还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是一点一话不废去。这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手里面拿到神的话，是谁负责把它保存下来的呢？
那当然是神了、
就是了。而且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有不断出现啊，从使徒当时就已经开始警告大家说有许多的假先知，保罗也讲说有人冒我的名所写的书信。所以你假如找到与圣经不合那个越早的书信呢、那就怎么样啊，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哎呦，你敢这么大胆讲说那个就是假的吗？
那当然，因为跟圣经不合嘛。
那你哇，这蒙哥你的想法相当的先进呐、
这不是先进，这是圣经的话都讲了
吗？你这根本就是这个网络时代的想法。
网络时代的想法。
对啊，你像这个维基百科对不对？一直加上去一直加上去嘛、后来的最后的最终版本才是对的嘛。
哎呀，这个我这个哪里是最后来的？这起初的是神交在我们手里面，从来没有改的，因为这是神负责的。但你如果找到同时代的写的跟他不一样，那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在当时就有人冒保罗的名、冒使徒的名写信，是不是？这不足为奇。那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很古的抄版，哪怕它是真的，何况这根本就是一个伪造的东西。
哦、是当初它就是已经是一个音频。
对，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又是什么啊？犹大福音啊，还有什么？
哦，对啊，犹大福音啊，还有那个多马福音，
还有一个这很多还有一个女生的福音叫什么？
还有女生的福音啊？
哦哦哦，说是摩大拉的玛利亚福音啊？
哦，摩大拉的玛利亚有了，这个有听过了。
就很多东西当时就已经晓得了啊，所以没什么好稀奇。我们手上的圣经很重要，也是为了这个缘故，马丁路德他们去翻译。为什么要去翻译呢？因为本来啊，让我们再说一次了，这个罗马教廷啊，罗马教廷，我们现在讲的罗马教不是要攻击天主教的朋友，因为包括天主教的朋友自己也晓得，这个罗马教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弄不清的事情，
嗯，
你也可以说是神家不够美的事情。罗马教一向的立场是说，教皇解释圣经。而基督教呢是说圣经定义教会，所以你如果是信天主教的，你说圣经是最重要的，其实你是个基督徒，你不是个天主徒。
嗯，这我很早就听过。嗯，
你大概也是听蒙哥讲的，要不然你去哪里听？
你有没有啊？这个据说是尝试啊。
哦，据说是尝试，就是尝试，你也是从蒙哥这听来的。
好了好了，我连怎么生小孩都从你那边听，好不好？
好。梵蒂冈那里一直有一个抄本，你知道，我们虽然是认为说这个当初罗马教皇不准马丁路德他们翻译圣经。是因为啊，他认为圣经是不能理解的，然后到神面前你要经过我们这些中介。
嗯，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不太晓得，这个就不是常识了，这个你一定听蒙哥讲。
你说这个要这个罗马这个教皇包括这个神职人员的认可才能够来解释经文这件事情。
对，这个是常识，对吧？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不是常识。
哦，什么常识？
就是在差不多15世纪左右，罗马教廷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古抄本啊，这是另外一个抄本。
哦，不是这个西奈抄本，
不是这个西奈抄本，这个叫做梵蒂冈抄本，拉丁文的。这个拉丁抄本也是一样，出来的时候是完完整整的。
所以时不时就有一个抄本出来。
那个抄本到底哪里出来的？来源如何？没有人知道，只知道1475年突然出现在他们图书的目录里边。往后呢，教廷也不让人家去仔细的检查这个抄本。可是那个梯山先生就曾经得到这个许可去看这个抄本，
直到今天都不行
了，不给你碰真品的。但是现在网上可以看见他们的这个电子版。
嗯，
这个抄本和后来的西奈抄本一样，哎，也是比其他的圣经要短一些的，也是马可福音最后一页呢是空白的。
哦，少了一些。
哦，对对对对，这个抄本比其他的抄本都短。
嗯，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
越短就代表越早，
越早就代表越正确。那他们说那个抄本是什么？第6世纪啊？
照理讲，现在科学这么进步，那一个东西只要能够检验一下，它到底大概什么时候的产品，应该这个科学方法是有办法鉴别的，不是吗？
嗯，那他得愿意给你检验。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这两个抄本都是检验的方法都是用的这个所谓的书法检验法，就是那个时代所用的。抄写格式、笔法等等，所以才有很多人攻击说这个根本就是梵蒂冈教廷自己去制造的，因为监守自盗嘛。
嗯，
当时他之所以不让马丁路德他们去翻译圣经，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要以你这个拉丁抄本为准，所以翻译出来都会不一样。
嗯，
那这件事情让教皇很恼火，让罗马教廷是很恼火的。根据马丁路德他们这些学者的看法呢，就是。不单是这个梵蒂冈抄本有问题啊，教廷里面几百年、上千年来沿用的这个拉丁圣经，他们叫做 Vulgate， 里面有相当多的东西呢，都是罗马教廷一代一代累积去删改过的。而后来出现的这个所谓梵蒂冈抄本，不过是为了以古正今来掩饰他们的这些改正。那这是教廷的国本啊，它当然不容许你啊随便来批评他。可是怎么办呢？因为自从马丁路德 半个世纪之内全欧洲都在翻译自己的圣经，剩下效忠梵蒂冈的只有意大利还有西班牙。以后欧洲这些宗教战争、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甚至包括五月花为什么来到美国，以及相当近代的爱尔兰独立运动，基本的起因都在这里，因为梵蒂冈不愿意放手啊，所以他们就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处心积虑几百年下来啊，要对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改革运动啊，这个基督教运动啊，回归圣经运动啊，有一个根本上的铲除。那个根本上的铲除就是让你怀疑你们手上圣经的正确性，
而且这个目的也算是达到了。
哎，刚刚才开始呢，大浪还没来呢，所以他们就有人讲嘛，1881年以后所翻译的一切圣经，包括我们现在常常中文的新译版的圣经里面，都有这件事情的踪迹在里边。
嗯，对对对，我是曾经有那个经历的，遇到这个就是这个
蒙哥，
不是啦，不是读过神学院的
哦，
然后呢给我们这些开个课啊，然后呢我就去上一下听听看，说他们在神学院里面到底学什么。那我记得那一堂课呢，我一开始他跟我们讲的话就让我觉得哇，读神学的果然不一样了。他就告诉我们，你们现在手边念的拿着这个圣经呢，里面呢是有错的，就直接这样跟我们讲。然后呢他说，但是呢这个错的也不算是很多，哎，大部分还是可信的，但是呢错的不是很多，但是并不表示他完全没有错。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治学的方式，把这个错误再加以对照，才能更正里面可能传达一些错误的讯息。所以呢我在那堂课里面呢，第一堂课里面参与，就马上有一个感觉，两个感觉。第一，哎呦，原来自己对圣经的认识还是相当的浅薄啊。第二就是说，有些话语呢我们想当然而以为它是这个意思呢，原来呢我们可能搞错了很久，但是都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这搞错的部分呢绝对不会让我们呢真的是遗臭万年啊，或者是在人生的道路会有多大的偏差，但是呢最好还是把它改正，免得呢让别人呢误解了它的原意。我大概呢就把这两点呢那个时候去上了一些这有学问的人呢告诉我们的话。
那他那个时候有没有讲他这个错，你说一个东西是错的，他总有个对的嘛，对吧？
对啊，
那他的对的是怎么决定是对的？
对，他那时候讲说后来有很多的抄本，不只是这个西奈抄本哦，所以他们做的圣经的比较对照，考古学，大家一些最世界最一流的学者去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就慢慢觉得说，其实呢，它有些部分呢，像现在我们手边的呢，例如说这个和合本啊，他之前造的那个本呢，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呢，地方有问题呢，那当然了，我只上了一堂课啦，就后来当就，你知道小贝的个性嘛。一般来讲这个课呢要是我听一听觉得后续的东西我可能照着这个方式啊我自己改大概就可以了，我大概就不会再继续去了。不过就是这个第一堂课呢就是让我大概知道，最起码我知道这个它是显现代的一个标准的范例，就是说呢去读神学院呢它的第一个告诉大家说呢，他过去也是很好的所谓平信徒嘛，对不对？那他现在开始放下世界上一切，他去念神学院了。他的第一个领悟就是说，哦，原来果然要透过这些抄本的比较，才能真正的一窥堂啊。那所以呢，今天蒙哥就马上被打入异端了。你说我为什么这一辈子都在跟异端在做节目？
你现在之所以不来跟我做节目，就是因为神救你，对吧？你现在你终于自己招来了。你看这个运动，已经从19世纪，这些东西都已经被接受了，就是短的是早的，早的是对的。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圣经是神自己负责他的正确性。我再给你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很像什么东西很像东西，我们就这个大家都晓得，这个进化论也是一样这地层一层一层怎么样，在底下的是什么？
在底下比较早
对，在上面的是什么？这比较晚，
上面比较晚
那有没有一个地层是说照着进化论的树从这个动物到那个动物，这个生物到那个生物，一层层摆下来的？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地层。我们认为地层是一层层铺上去，那怎么铺得这么平呢？ 啊，整个美洲大陆是几个地层这样一直铺上来，你可以一直从南边到北边这样找上去的，
就是像这个树的年轮一样，
哦、
对不对？
哦，对对对，
一年一层，一年一层，所以你只要到大峡谷去算算，从上到下总共有几层，
嗯、
然后一层大概要花多少年、
嗯，
马上就能够把地球的年纪给算出来了。
是啊，那一条小河沟可以把这么大的山谷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刻下去，然后旁边都没有倒下来，
啊、
哇，这个很厉害。
那以前里面的水据说是王水啊，
王水，
对呀、啊，哎，腐蚀性很强啊，切割啊，
这、哎、老中吃剩下的麻辣火锅料，
哎，对不对？那酸辣汤的厨余再加上麻辣锅，哇，你这样长期的倒就变成那个样子。
好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有问题，休斯顿发大水啊，但是我们现在这边看不见了啊，这个大。大水的这个规模还不够大。你现在如果跑到这个华盛顿州去看，30多年以前那个圣海伦火山爆发冲下来的这个泥呀、啊，巨量的冲下来，你就可以看见了，它也是这样地层一层一层的下来，几百尺的峡谷。啊，整个有个峡谷系统，就像大峡谷一样，
天崩地裂的。
天崩地裂，那个我们都知道，从前不在那里，现在在那里了。嗯、
对啊，瞬间就把你创造出来。
对，那你说这个是怎么形成？哎，它不是这样横的形成，它是竖的形成的。
嗯 嗯，
它一寸一寸像从左边到右边这样一直长过去，因为它这个水流冲击很大嘛，所以它自动就像我们做实验那个离心机一样，大的石头小的石头它会分开来，然后这一层一层这样冲刷过来的时候很快就长出来了，只是等它弄起来了以后很快的制造过程就看不见了，你就随便人家怎么讲了啊。
嗯，
那这个圣经这种考古法这种抄本的这些说法背后它有一个解释的系统，值钱的不是那本圣经是谁做的，是真的是假的，值钱的是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一定要是尽全力去保护的啦。因为这个用一句话呢中国同胞就明白了，叫做既得利益者嘛。
哦，对啊，这世界上每一个系统都是这样子
嘛、嗯、
维持它的权威性。
所以呢我就说我们基督徒真是看事情有时候看得太简单了，你觉得是真的它就是该是对的，你觉得是假的就是错的。原则上是没错，可是罗马教的立场是说教皇解释圣经，教皇决定哪个圣经是真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最对的。在这个对之上呢其他都是次等的对，我决定哪个是对的啊，所以他们看事情跟我们看事情就是完全不一样啊。
我还觉得我们都很把事情看得很复杂哎，嗯，凡事都有阴谋论。
嗯，对，那是不错，像蒙哥这也是圣经阴谋论，对吧？我们认为重点是拿在手上这个到底是谁的，是真的，是假的，是老的，是新的。如果它是对的，它就应该存得住；如果它是错的，它就应该被淘汰。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好了好了，可以总结一下啊，我们做了3次的节目了。自从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各国的方言之后呢，罗马教深思熟虑之后啊，尤其他们使用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方济会啊，耶稣 Jesuit 知道说这个打蛇打在七寸上呢，就是要把基督徒对于圣经的权威，对于圣经这个所谓的无误性一字不能更改的这个东西给它推翻掉就行了。
哎呦，你这样讲，这简直就是已经百年以上的阳谋阴谋了。
那当然是这样。
哎呦，蒙哥，我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有点像那种哈、啊、电影里面在演的，我们会被遭到那种匕首党的追杀、啊。
这就不是说吗？已经追杀了100多年，问题是现在这个工作还没做完。像这个大英图书馆对于希腊抄本的考证做完了。考证工作结束之后啊，一方面他们说这个抄本是最古老的圣经，一方面呢在 BBC 电台又有一个特别的专访 documentary， 他们有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既然这是最早的圣经，上面有这么多的更改，就表示圣经啊根本就是不可靠的，谁把这种钦定本圣经当成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错误没有更改的余地的，那些人都是笨蛋了、啊，这么多的事儿转来转去，还就是转到这个点儿上。哎，但是小贝，咱们这个讲到现在呢，这应该已经交代的差不多清楚啊。希望听众朋友呢对这些东西呢，有个大致的印象，就是结论就是说，英国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对吧？
讲了这么多，就讲了结论，就你要讲这个结论还要这么麻烦吗？你就去看看，你就去看看市面上有什么吃的东西是他们英国佬能够弄出来，然后你吃了还会觉得好吃，你找一样东西给我看就好。就是这种吃东西都没有什么品味的，你怎么能够相信他们？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